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可以。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十一月的第三个主日，也是感恩的主日，再一次来敬拜你，再一次来高举你，再一次来尊崇你。主啊，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话语中的宝贵。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下垂的手能够举起来，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让我们可以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传讲你话语的时候，主，你的爱在这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心中有力量来奔跑你要我们奔跑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早上要讲的题目叫做传道者的形象。我今年就是跟大家谈哥林多前书的信息，我们已经讲了几篇。我上个月不在美国，所以我上个月就没有来在我们中间讲到。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大选刚刚结束，快什么两个礼拜。我们知道美国的社会是一个所谓分裂的社会，其实很多的社会都是分裂的社会。很多人形容今天所谓后现代的一个时期，社会常常是两极化。Polarization 就是两极的社会，另外是分割的一个社会 ，fragmentation 就是分割啊。那为什么会是 polarization 或者说 fragmentation 呢？就是因为人很容易以自己做中心，我以自己做中心，我以我的肤色做中心，我以我的种族做中心。那你扩大到一个社会，很容易就是让那个社会做中心，另外就是让国家，就 nationalism 就是国家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就是以那个民族那个国家做中心，很自然你从全球的角度，这个 global perspective， 那很自然就很多不同的中心，很多不同的中心，那你综合来分析，这个就是一个分裂分割，彼此抗衡，彼此对立的一个整个的世界的光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思想怎么样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使者。今天早上我们谈这个题目，不仅仅是讲到一个所谓全职的工人，给我好不好，那个 remote control 给我，哎，我们也是要谈保罗的见证，保罗的话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这些所谓平信徒的身上。我们先来读这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三到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 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好，我刚刚讲过，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人的有限性，人的罪性，人的败坏，人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人会以自己做中心，以你的团体为中心，以你的阶层为中心，以你的工作为中心，以你的职业为中心，或者说以你的国家为中心。我们看这个世界的问题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以自己做中心，很自然会有冲突，很自然会有紧张，很自然会有矛盾。那么整本的圣经都是要让我们学习以神做中心，因为学习以神做中心，这个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神要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学习以神为中心。当我们以神为中心之后，我们跳脱自己的环境，跳脱自己的处境，然后跳脱自己的感觉，跳脱自己所处的那个非常狭隘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学习从神的高度来看事情。当我们学习从神的高度来看事情的时候，神要我们再次进入基督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体贴基督的心肠，去体会我周遭的人他的困难，他的眼泪，他的需要，他的软弱，他的问题。然后从神的角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恩典的导管。神训练我们，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一刹那开始，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刹那开始，神就是训练我们，让我们可以做这样神的仆人。那么保罗在这十一节的经文里面，保罗就是用他自己的体会，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怎么样做神的仆人，我怎么样可以超越自己，超越我的处境，超越我的肤色，超越我的传统，超越我的社会地位，然后从神的高度来看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然后我再进入基督里面，从基督那个道成肉身的精神，道成肉身的那种情境里面去供应人的需要。这个是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体会的真理。好，现代的牧师，因为我想到说传道人的形象，今天做传道人跟保罗在第一世纪做传道人其实有很多的不同，原则是一样的，但是有很多客观环境的不同。第一个，我们处在所谓的资讯爆炸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牧师常常要面对很多信息的压力 information explosion。 我们每天接受很多的信息，特别是新媒体，这个 social media， 有人用 Twitter， 有人用 Facebook， 有人就是用各式各样的这个所谓的微信啊平台，还有其他的这个新媒体，让我们不断的接受这个 message 或者 information。 那么接受 message information 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果效，你不知道这些 information 是对还是错。而且 social media 有一个 orientation， 有一个特色，那个特色就是说物以类聚，也就是说你交的朋友，这些 friends都是跟你的看法是越来越接近。那么越来越接近，就是说你不知道你这个 circle 之外他们的想法是什么，针对一个事情可能有十个不同的看法和立场。通常我们只知道我的看法，还有跟我的看法最接近的这些人的看法和立场。每一天我们都不断的好像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看法，各式各样的消息来轰炸我们的头脑， bombarded 我们的这个有限的这个智力。这个是现代的牧师面对第一个压力。 在三十年前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一百年前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第二个，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知道美国它不但是种族多元，而且它是价值多元，很多方面都是多元。也就是说，我们处在一个我叫做 Pluralistic Society， Pluralistic Society 这种多元的社会、多元的环境，很自然观念不一样，立场不一样，价值取舍不一样，那很自然牧师针对神的话要怎么样帮助不同的人，使他们了解神的话。神的话是具有最高的权威，而针对各种不同多元的这个看法和观点，牧师要怎么样帮助这些人，这个也是很大很大的挑战。通常在比如说一百年前，或者说更早五百年前，很多人活在一个所谓的 homogeneous society，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他是跟自己基本上看法相同的人在一起生活，因为种族差不多一样，语言也是一样。但是今天你在美国，你周遭可能有 Muslim， 你周遭可能 Hindu， 你周遭可能是 Buddhist， 你周遭可能是 Atheist，很多不同的观点，而且你周遭可能是一个黑人，可能是一个这个所谓 Native American， 周遭可能是一个从中东来的这个中东人，是一个白人，也就是说我们面对很多这种分歧多元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你做个神的仆人，你要怎么办？面对那么复杂的一个社会，你怎么办？好像从过去这几个月因为选举，甚至在基督徒中间，当然大多数可能是 endorse 这个川普 Trump， 但是也有一些人是 endorse 这个 Hillary， 也有的有一些人是 endorse 这个 independent candidate， 有一些人是说他不 endorse 任何一个人，他们都是基督徒，而且虔诚的基督徒，却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那传道人怎么帮助这些不同政治观点的基督徒？这个是今天传道人的挑战。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时代也是个性欲泛滥、罪恶横行的时代啊。这个时代面对的这个道德的试验、道德的试探是比以前的世代多得多。你 internet 打开就有这个色情的画面，你打开手机要看那个 pornography 多得不得了，随时随处你都可以眼目被勾引，眼目被试探。也就是说今天牧师要面对很多道德的考验，这个是一百年前或者说五百年前的传道人所无法想象的。好，那么即使我们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光怪陆离、弯曲背谬、罪恶横行的时代里面，那传道人可不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可以，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充足的资源，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得胜的，对他来说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够成就，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考量，在这种思想之下来跟大家谈我们今天早上的这篇信息，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好，那么保罗做传道人的心情，所以这里有谈到为什么保罗会写这段圣经，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对保罗做使徒这个角色提出质疑，这个使徒的角色少一个角，就是角色，提出，所以保罗必须为自己辩护，让弟兄姊妹明白他如何做基督的使徒。所以为什么保罗会讲这段话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人质疑保罗做使徒的这个职位，挑战，他的权柄，所以保罗为自己辩护，说明他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上个月就是十月二十一号，美国有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I'm Not Ashamed。 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境界微信平台他传的这个见证文？有没有人看过？ 陈孝牧师看过，其他人没有看过，你们可以去查，这部电影是非常的感人，我自己没有看过，不过我看过那个文章。这个电影是讲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叫做 Rachel Joy Scott。 这个女孩子是17年前在这个 Colorado 有一个学校 Columbine High School， 在1999年，就是17年前4月的时候，有一天有两个高中生男孩子，他们带着手枪，带着一些武器来到学校，枪杀了12个学生，一个老师。第一个被枪杀的人就是这个 Rachel， 当时他只有17岁。17年前他17岁，现在应该是34岁。所以今年就是有一个电影公司把他的故事拍成一个电影，非常的感人。那为什么要讲他呢？因为 Rachel 他从小在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成长，然后他从小就学习敬畏神、爱神、饶恕他周遭的人，而且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做宣教士。所以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的两个小时，他在他们的教室里就画了一个图，有一只眼睛，这只眼睛滴下泪水，那个泪水是有血迹的泪水，滴了几滴呀？是三滴。没有想到两个小时以后，有两个枪手来杀死了他们学校13个人，12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所以滴下了13颗眼泪。所以你去读这篇文章，这个境界，这个微信平台这个转发的题目叫做13滴眼泪。那神在这个女孩子身上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她年轻的时候她很会画画，她就画一个画，那个画说，上帝啊，有一天求你借着我的生命来触摸千万人的灵魂。她很小的时候她跟神有这样的祷告，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她成为一个寻道者，为福音的缘故牺牲他的生命。那个凶手 Eric 在还没有枪杀他之前，他就问他说，你还有信你的上帝吗？ Rachel 说，是的，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后来那个 Eric 就把他杀死。他的故事感动很多的人，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他的故事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 CNN 对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多的采访和报道，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Rachel 呢？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时代的传道人。虽然他是17岁而已，但是他的生命是一个传道者的生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为耶稣基督而活。好，第一个，保罗在这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之工吗？假如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保罗说，对他来讲，他不是自己选择做使徒，是神呼召他，是神拣选他。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保罗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因为不是我自己选择要做传福音的工作，乃是神呼召我，神拣选我，神命令我，让我没有办法推脱。那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人能够承担神仆人的角色，属灵的责任，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本领和才干承担得了，因为很沉重，甚至要牺牲生命，这样的一个职责，谁能够承担？没有人能够承担。但是保罗说，不是我选择，是神拣选我，是神呼召我。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 其实若不是神呼召我们，神拣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做神的儿女。甚至有很多人说我要信，但是我信不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捆绑，那个捆绑是来自阴间权势的捆绑，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甚至我可以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基督教信仰是非常好，非常 convincing 说服人，但是我信不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敢说是凭我的努力，凭我的头脑，凭我的研究，所以我知道耶稣可信的，所以我信了。不，我们知道都是神怜悯我们，神拣选我们，神爱我们，让我们可以今天坐在这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神对我们的圣召。 Oskinas 美国很出名的一个社会学家，基督徒的社会学家、思想家，他说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对你我的圣召，就 The Call， 那本书叫 The Call C-A-L-L。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顺服他。好，在这里就是保罗的见证。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居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John Wesley 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要逃避传道的职分，像逃避第一的火一样。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他的环境是18世纪，18世纪的环境就是说要做一个真正顺服神的工人是很不容易。因为当时英国已经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国教，安利干，是 Anglican 或者是 Episcopal， 就是圣公会。在当时的政治的环境里面是不容许有自由传道人，你离开这个国家宗教的体制做一个自由传道的这样的角色是不容许的。所以你去读教会历史就知道，当时有一派人叫做 non-conformist， 也就是说他们不属于国家教会的体制，他们要自己出来建立教会，不属于这个 episcopal。 有时候他们要付很大的代价。所以 John Wesley 说，除非你知道上帝呼召你，不然的话那个代价你付不起。有一天你会知难而退，有一天你会半途而废，有一天你会退缩，你会羞辱神的名，因为你不能够好好做神忠心的管家和仆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职分是非常的尊贵。因为这样的地位，这样的身份，不是你可以靠着世上任何的权势获得的。无论你多聪明，你没有办法获得神儿女的权职位，那个是神在基督耶稣的厚恩里面赐给你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几年前我读这 Christianity Today， 那个时候 Billy Graham 还能够活动，他现在也完全不能够活动，他已经98岁。那么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他是2011年11月去这 Christianity 的董事会。差不多是他一辈子可能最后一次到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Christianity Today 的这个机构是他创办的，所以他经过了50几年以后，他回到自己创办的一个机构。那么他在那个机构里面讲的最后的一段话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自然，人都会以自己做中心，社会会以自己的社会做中心。他说 我们要一直让基督成为每件事情的中心啊！哎，对不起，一直让基督成为每件事情的中心，也就是说，你去看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从你的角度去看，你要学习从基督的角度去看。你看你的老婆，看你的老公，不要从你的角度去看，你要从神的角度去看。我相信，如果你常常学习用基督的角度去看你的老公，看你的老婆，你们夫妻的关系会比现在好十倍。太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我自己的感觉里面，我自己的角色里面，我自己的立场里面去看对方，很自然就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很多的事情你想不开，你情绪非常的低落，你扩大到教会，扩大到社会，扩大到今天美国这个总统选举政党之争，很多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利益去看事情，不会学习以基督做中心。当我们以基督做中心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对别人的反应就是有爱，无论谁反对我、污蔑我啊，还有这个妖魔化我，我都能够原谅，攻击我、毁谤我，因为基督对人第一个反应永远是爱。我不知道你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跟你周遭的同事朋友，特别是那些你看不过去的、你看得不顺眼的、过去跟你发生过矛盾的这些人，你对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感觉就是苦毒，我们感觉就是不爽、不舒服，或者说愤恨，很多负面的情绪在我们里面。但是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来看万事万物，就是无论遇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就是说，我可以跳脱我的立场，跳脱我的感觉，跳脱我的处境，去体会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言论，为什么他会对我产生这样的态度。哎，很奇妙，当我们跳脱自己的时候，很多我们的观念就不一样，神的恩典就会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学习里面，让我们经验他的恩是何等的宝贵。传道实在无可夸，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而且我们有机会来为耶稣去做见证，这是何等的殊荣，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的夸口，没有任何可夸。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我做得太辛苦了，我抱怨这个人已经过世很多年。 W.A. Criswell三十几年前，我在德州 Dallas 读书的时候，偶尔有机会会去他的教会听他讲道。那个时候他已经八十几岁，在差不多三十几年前，我所知道的美国的教会大概只有他把三十年教会给他的薪水完全退还给教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告诉弟兄姊妹说，我过去在你们中间爱你们、服侍你，不是为了教会给我薪水，是为了回应耶稣的爱。服侍跟工作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工作，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我们希望有酬劳，而那个酬劳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代价，或者工作的一个报偿，所以我们工作多，酬劳就多。但是服侍，它的概念跟工作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服侍的概念是因为上帝先对我有恩典，所以我服侍是因为要报恩，所以服侍基本的动机是报恩。
报答上帝的恩典，上帝已经给我太多的恩典，我甚至粉身碎骨都没有办法报神的恩以万一，这个叫服侍。那这样的人，他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受到委屈啊，受到伤害，受到打击，会不会抱怨？不会抱怨，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服侍是上帝的恩典，而他的服侍不是要得工资，不是要得人间的礼物，乃是回报上帝的爱。很自然，像保罗这样，他可以一直服侍下去。他服侍的过程里面，不知道多少打击，多少的挫折，多少人对他的毁谤，但是他不在意，也对他的生命不会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反而是成为他积极追求的动力。 A.W.A. Criswell 就是要让他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过去30年在你们中间完全不是为了教会的工资，乃是为了回报神在我身上的恩典。那这个叫做服侍，叫做我传道没有什么可夸。所以保罗说，我有使徒的权柄，但是我没有用这个权柄。他说，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保罗的意思乃是说，他从事传道的工作本身毫无可夸的，而当他深刻体会传道本身就是一件无比蒙福的事情时，他就甘心乐意放弃使徒的权柄，或者是传道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说，他可以靠着传道养生。保罗很少靠着传道本身养生，本来传道养生这个是合理的事情，但是保罗说，不，我放下这样的权柄，免得别人误会我是为了钱财才服侍。了不了解？这是保罗的态度。那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这些所谓平信徒的身上，我们这一辈子，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开始服侍，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小小的事情，无论你做什么，你要学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要知道这是你对上帝爱跟恩典的回报，你不要期待 expect， 不要寄望在你的服侍的过程里面得到任何从人而来的礼物，你所有的礼物都在天上。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服侍的久，服侍的长，服侍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不然的话，很多的时候你就要气馁，你要灰心，一点的伤害你就受不了。保罗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为什么是神圣？因为保罗的侍奉是跟人永恒的命运有关。如果我们认识上帝，我们的生命是对别人会有永恒性的影响。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职位在那个职位上对人的影响都是短暂的，最多就是3、5年或者10年。但是属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为神的服侍，有时候对别人的影响是永恒的影响，永世的影响。所以在17世纪，这个 Richard Baxter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他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将死的人像一批将死的人讲道一样。他说 I'm a dying person speaking to a group of dying people。 因为那个时候他身体非常的软弱，他的身上有6种慢性的疾病缠绕他，折腾他，让他常常觉得很辛苦，就不断的头疼，不断的这个running nose， 就是他常常鼻子不舒服，喉咙不舒服，他以为30几岁他就要死了，所以他30几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大概是说，圣徒哈、躺在这个上帝怀中的安息，就写了这样的一本书。但是神使他活到70几岁，写了100多本的书。他 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死了，大概今年就会死掉了。因为你知道在十七世纪呢，医药不发达，很多人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就死了，所以他觉得说他大概就三十几岁就要死了。所以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跟他说，我是一个要死的人。所以每一次讲道的时候，他都对自己说，可能今天是最后一次讲道。但是神让他再活四十年，这是他的见证。另外一个叫做 Avery Tozer， 他是在芝加哥牧会很多年，他会到教会他的礼拜堂，礼拜六的时候，他知道贺昌明一定坐在这边，洪波一定住在那里，那个潘德玉一定坐在那边，他就为这些人祷告。弟兄姐妹，他知道怎么样服侍神的教会。传道者是要做仆人，仆人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喜欢这样的服侍我去服侍，是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样的服侍，我做你要我做的服侍，不是我选择我要做的，是神要我做的。当我们选择神要我们做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神要我们做的时候，神一定会赐下够用的恩典跟能力给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这样的话，教会就是会和睦，教会就会有爱，教会就会有真实的合一，因为只有神真正做主。如果神真正做主，我们都是仆人，就不会说我的意思一定是最后的 final say， 不会。我们说 final say 一定是上帝。所以当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是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仰望寻求神的面。 Bill Bright 已经过世十几年，他为什么能够被神所用，就是因为他一生都做神的仆人。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他得到一种病，叫做肺纤维化的恶疾。肺纤维化也就是说，他那个病越来越恶化的时候，他的呼吸就有困难，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后来就不能够行动了，因为呼吸困难。他刚刚得到这个肺纤维化的疾病的时候，医生跟他说，这个病啊比癌症更辛苦，就到末了的时候。但这个 Bill Bright 说，感谢赞美主，因为他不是主人，他是仆人，既然神容许这样的疾病临到他的身上，他欢然领受。所以神让他在晚年的时候得病以后还有美好的见证。好，这是另外一个也已经过世的天主教的神父，他晚年的时候，其实他就活六十几岁，他在这个 Toronto Daybreak Center 照顾许多重度的残障者。他说他要在那里学习一种不求回报的爱的生活。他是仆人，虽然他做过大学教授，但是他在 Daybreak Center 里面就做那些残障者的仆人，从早到晚服侍那些残障者。那些人不知道他是大学教授，不知道他做过耶鲁哈佛的大学教授，那些人认为就是他大概就是 Daybreak Center 派在他们旁边服侍他们的人。传道必须处境化。这里好，我们再来读，就是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做仆人，而且我们是学习基督做仆人，我们就会让自己有更宽广的心胸，在各种不同的处境里面，我们就是 知道说，哦，我碰到印度人，我学习在印度人文化里面服侍印度人，我碰到这个白种人，这个安格鲁萨克逊人，我就在安格鲁萨克逊的文化里面学习去服侍白人。如果我碰到黑人，我就在黑人的文化的情境里面试图去服侍黑人。我们在中国，你碰到从北京来的，从东北来的，你试图做一个东北人去服侍；你碰到从四川来的，你试图做一个四川人去服侍；你碰到这个从云南来的，你试图做一个云南人去服侍。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会让人对有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的心胸够大，所以我们可以接纳各种受不同文化背景而影响的人。这个就是传道必须处境化，传道必须处境化，没有牺牲圣经的真理，乃是让我们看到神的爱何等的广阔，何等的宏伟，能够把所有的人都包容在他爱的翅膀之下。这个 Donald Trump 他有一个优点，因为他做生意人，所以生意人就是说反正我有生意赚，所以我对黑人可以做生意，对西班牙人可以做生意，对中国人可以做生意，所以就是说话可以变来变去，只有我生意做成。所以他昨天跟 Mitt Romney 本来是批判他，批判得很厉害，那就是上一次的共和党候选人，然后他接待 Mitt Romney 到 New Jersey 他的这个高尔夫球的俱乐部，你有没有看这个 video？ 那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说，你把我批评，你批评你假设，Mitt Romney 以前说你这个人像狗一样，像猪一样，像这个癞蛤蟆一样，他不在意。为什么？反正等我当选以后，我就跟你做生意嘛，我生意赚就好了，我可以用你。也就是说，我讲，我不知道 Donald Trump 背后的 motivation 是什么。他可以跟任何一个人啊，所以他当然跟奥巴马碰面的时候，我盯着那个 TV， 那个时候奥巴马不知道讲过多少次，说这个人不适合做美国的总统，这个人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这个人是一个反对那些从墨西哥来的移民，这个中间很多善良，他都把他们说他们是这个奸淫犯，他们是这个偷渡客，他们是携带毒品的这个人不合适做美国的总统，他常常讲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但是你看他无论什么人他都可以跟他相处。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但是基督不是这样，基督的 motivation 就是爱。爱就是说因为你是罪人嘛，那当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第一个我知道你被罪所捆绑，所以你会骂我，你会贬义我，你会妖魔化我，没有关系，因为你是被罪所捆绑，所以我可以饶恕你，我可以接纳你。我不知道那个 Donald Trump 的 motivation 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不是为自己，是为基督。因为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当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多的不同，就是因为我们的罪，那罪的特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生长在任何环境里面，生长在任何的时候，我们受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所影响，我们受马克思意识形态所影响，我们受自由主义这个影响，或者是保守主义。我这次美国大选你知道有很多的争论，这从经济上保护主义，还有说全球化的影响，就是说我们背后很多很多的意识形态，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意识形态可能是彼此冲突的，彼此矛盾的。好，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就是人啊，人很自然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要超越人，超越就是我们不要受这些什么自由主义啊、保守主义啊、这个保护主义啊、这个经济、这个自由市场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超越。为什么他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因为他的背后他的经验慢慢塑造他有这样的看法，而这个背后有一个因素就是罪的因素。好， 那么我们如果了解这个就是人性的表现，我们就很自然可以去包容，可以去接纳。有人把我骂得要命，我们都可以爱他。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骂我，就是背后有一个因素主宰他骂我，就是罪，就自我为中心。人都是这个样子，都是从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角度去分析事情。没有人能够真正跳脱自己，只有当基督的爱救拔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学习跳脱自己。那这个是初进化背后真正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基督的爱里面，进入上帝的无限的高度。上帝的高度是无限的高啊，那无限的高当然可以涵盖一切，不但是涵盖地球，涵盖宇宙。那么我们看，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去看保罗的讲道，在使徒行传在17章，他主要是对希腊人讲道。保罗对希腊人讲道跟保罗对犹太人讲道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去分析这两段圣经，一个在使徒行传17章他对希腊人讲道，还有他在这个使徒行传22章他对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讲道，你去分析那个讲章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像犹太人做犹太人，像在律法之下的人做在律法之下的人，像不在律法之下的人就做不在律法之下的人，了不了解？很自然。所以他像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他会讲旧约，但是保罗像希腊人讲道的时候他不讲旧约，因为希腊人没有旧约的基础。他讲什么？讲希腊神话，讲希腊的诗人，很自然的道理。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 common ground， 我们从 common ground 开始来跟他们谈福音。如果我们要带领人信主，我们一定会知道说我要传道的对象他可以接受的哲学的前提是什么。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 他的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 是什么？我从他可以接受他过去这几十年，过去这十年所接受的哲学的预设，我开始跟他讲。了不了解？这个叫传福音，这个叫 contextualization， 这个叫处境化。保罗很懂。那个 City Star， 他在中国住了十年，19世纪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后来他又到印度，印度至少住了6年。他晚年的时候一直49岁一直到70几岁，他住在刚果，当时非洲的中间，就是最落后最偏僻也最野蛮最黑暗的地方，差不多是他住在选择。他从49岁那一年一直服侍主到70几岁过世，就20几年都住在最落后。他是伦敦贵族的孩子，他的哥哥是当时伦敦市的市长，19世纪伦敦市的市长是非常有权柄的。他的哥哥 City Star 的哥哥，但是他最后他是住在那个刚果，他的家是茅屋啊，茅屋，但是他在英国的老家是一个豪宅。但是他，我不知道，从他20几岁开始，大概很少回到他老家去住豪宅。当他在刚果20几年的时候，基本上都在茅屋里面睡觉。那为什么？因为上帝成为他的环境，如果耶稣成为他的环境，他就可以怎么 contextualize， 也就是说我跟贺昌明在一起，我就用贺昌明的水平跟他在一起生活。如果我跟这个 LA 市长在一起，我就用 LA 市长。如果有一天我碰到这个 homeless people， 我就跟 homeless people 睡在 downtown 的街上，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你知道这个就是保罗，或者这个就是 City Star。 传道的目的是救人啊！我 三个礼拜前在北京，那个郭玉金说：“哎，陈牧师，你要不要到香山去？”啊，本来我跟他说：“啊，我在北京，我没有去过香山，我没有去看过这个宋尚杰，他原来是葬在香山，后来他的墓哈已经移到他的老家莆田，现在宋尚杰的墓本来在香山，哎，这现在不在香山了。那么施伟前段时间去香山。”你们知道施伟吗？施伟前段时间写了一本书叫做《叛教者》，他现在在写第二本书叫做《活祭》，就写宋尚杰的故事。所以他为了要从宋尚杰得到一点灵感，所以他就到香山去看那个宋尚杰的这个原来的墓地。我们中间有人去过香山吗？宋尚杰的墓去过啊，陈霄牧师，怎么都是陈霄牧师啊？你们都那个。好，那么所以那个施伟他现在在写这个宋尚杰的故事，就是用小说的笔法。我们中间有人看过这叛教者吗？都没有人看过哦。你们是电子版看还是有书？你们怎么有书啊？买的，从哪里买？从施伟那里买的。施伟人现在在中国还没回来，他过去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亚洲。嗯，我那边可以卖，如果你们要买，不过剩下没有几本了。嗯，好。那 Rick Warren 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爸爸给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在他爸爸快要过世的时候，就跟 Rick Warren 说：“你要为耶稣的缘故多救一个人。”所谓救人，就是让他能够认识上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上帝，很多方面都会有缺憾，他的学问会有缺憾，因为你去研究 social science, nature science, 如果没有上帝做你的 presupposition, 做你的哲学前提，你研究来研究去，你知道前面的光景会是很黑暗。你研究这个 sociology 有什么好研究呢？如果人只不过是进化论最后的产物，人有什么光明的远景？没有。我们看人那样的败坏，人是那样的自私骄傲，所以每一次选举的时候，我们看到人那个最丑陋的一面都能够呈现出来，在没灯光之下就被检验。如果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前提很不一样，你就知道说在神里面有何等何等的潜能，在神的里面有何等何等的荣耀。你研究 natural science 更知道这个宇宙都是神所创造，还有很多很多上帝的智慧隐藏在 DNA 里面，人还没有发现上帝很多的智慧在很多的行星、很多的银河系里面，人还没有发现啊！你去研究 social science, 研究 natural science, 如果没有上帝真的是没意思。如果一切都是 probability,或者说 Monism 一元论，你实在是没有意识。好，如果有上帝，每一件事情都有意识。 Significance, Meaning, Purpose 都跟上帝有关。如果没有上帝，你不会有 Purpose, 哪里来的 Purpose? 你如果没有上帝也不会有 Significance, 因为 Significance 代表背后有价值的判断，你哪里来的价值？ Probability 本身不会有价值，probability 就是豁然力本身不会有道德，豁然力本身不会有价值判断，只有上帝才有。所以就是说什么叫做救人，就是你让我们的同胞过去生活在无神论之下，这个马克思主义所有很多错误思想的影响，这一些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们做学问，他们工作，他们在家里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妻子，做一个儿女，都以上帝做中心。你从上帝的角度去思想，你就觉得何等有意思，你的人生会何等有意思。凡事都是为了福音，凡事都为了福音，也就是说 好，无论我是做工程师，无论是做护士，无论我是做会计师，我刚刚已经讲很清楚，我都需要以神做我的前提，这是我自己对上帝的一个态度。然后我把我自己人生的经验跟别人分享，让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世间最大的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没有一个事实比这个事实更大。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physics 里面，你可以做很多高能物理的研究，或者你研究就是叫做高能粒子，那些 particle。好，你有一天你发现一个新的 particle， 你得到诺贝尔物理奖，但是对人类的贡献是很小很小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让你周遭的人知道耶稣爱他，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以祝福他的生命，祝福他的工作，祝福他的生活，祝福他亲子的关系，祝福他的下一代。弟兄姊妹， John Mott 他去过中国十次，他在1946年的时候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他说，我做这些工作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要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他做很多慈善的工作，还有做很多促进全世界和平的工作。在1911年，就是那一年1911年发生什么事情？在中国辛亥革命，就是满清被推翻，然后民国成立。那一年胡适先生在孔内尔大学读书，读一年级。那一年的暑假，他在伊萨卡参加一个学生的夏令会，六月的时候，1911年还没有这个，不过那个时候整个国内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危急。那 John Mott 是那个夏令会，就是1911年大概六月份，伊萨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 Cornell 的学生，参加那个夏令会， John Mott 是讲员。所以胡适听过他讲道，那一年胡适听了他讲道以后决志信耶稣。他的那个胡适日记里面有记载，后来他为什么反对基督教，就因为没有人继续做跟进的工作，没有人帮助他解决很多理性上的困惑和疑难。所以你知道 John Mott 是非常会讲道，而这样的一个仆人，他说他做很多的工作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我们活在特朗普的时代。我不知道未来四年美国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亚太的和平发生什么事情，欧洲等 NASA 跟美国的关系会怎么样，本来美国在 NASA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美苏的关系会怎么样，这个 terrorist 这个 ISIS 会发展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这个历史的主角，真正的主宰不是 Donald Trump， 乃是耶稣基督。不是 Donald Trump 的故事，是耶稣的故事 history。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要放在耶稣这个 history 里面来看，我们的故事就会有意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 Donald Trump 能够拯救我们，是耶稣能够拯救我们。我们需要做他的仆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我们要怎么样在你面前做一个你自己所使用的儿女，你所使用的仆人使女。主啊，求你祝福西区神州宣教教会，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不足，你知道我们的亏欠， 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岁末年中，特别我们要过感恩节的时候，让我们数算过去这一年。主啊，你让我们的路径地下之油，主你的恩典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够我们所用。主，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篇信息传道人的形象。虽然我们都不是所谓狭义的传道者，但是我们却是个广义的传道者。我们需要效法保罗的脚踪，我们需要效法保罗的精神，以致我们的生命在你眼中有永恒的价值。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